各位你哋好，今日呢我继续世界各宗教漫谈嘅节目。今日嘅节目嘅主题呢就係基督宗教嘅发展历史。喺呢个节目里面呢，我会向大家陈述呢，今日我哋所指嘅基督宗教呢，其实係包括咗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同埋基督新教。而基督新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支派，在这一系列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些这样的教派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呢？在这一个节目里面我会详细的交代的。根据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记载，耶稣被钉死复活之后，相信耶稣的人呢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城，实行财产共有的集体生活。这个呢就是当时教会的初形。外间看这个这样的财产共有的集体生活 的人呢，就视为一种秘密的宗教组织。犹太教权威呢就视耶稣为外道，教会呢就是离经背道的异端。这些犹太教权威呢成日呢向罗马当局呢控告他们。而当时呢罗马当局认为呢，当时的基督教会只是犹太教的分支。起初呢罗马政府呢是没有迫害教会的。而当时迫害教会的呢就只有犹太教的掌权人。包括今日基督教所推崇的所谓的圣徒保罗。咁如果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好清楚睇到保罗呢，佢早期呢佢係好不畏余力咁去迫害嗰啲基督徒㗎。而使提反呢就係喺圣经使徒行传记载係第一个殉道嘅圣徒啦，就係俾呢个保罗呢有份迫害致死㗎。咁直到呢尼罗皇帝，即是罗马的皇帝尼罗皇帝，在西元54年至68年在位的时候呢，由于当时这个秘密组织，这个基督信奉耶稣的所谓教会人数增加到不可以忽视的程度，故此在西元的60年代的中期，罗马帝国正式是大规模全国是迫害教会信众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呢社会各阶层的人呢越来越多加入这个教会。因为呢在教会里面呢他们实行平等互爱，即使是奴隶出身，加入教会之后呢他们就可以跟其他信众一样成为兄弟姊妹，互相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教会人数不断的增长呢，他的原因呢就是教会呢打破了当时的奴隶阶级的制度，平等友爱呢是教会成功发展的原因。教会在西元二至三世纪曾经遭遇到多次可怕的大迫害，很多主教和信徒呢被火刑烧死，在竞技场里面呢被野兽食了，但是教会依然茁壮，直到罗马皇帝相信基督，在西元313年颁布米兰赦令，罗马皇帝才停止对基督徒的迫害，而且呢将这个基督教呢奉为国教，并且在这段时间就开始编修一个所谓公认版本的圣经。随着基督宗教的扩展呢，教会开始将耶稣复活的一日定为复活日，又定每年的12月25日呢为耶稣的生日，即是圣诞节。但其实耶稣出生日期呢由于年代久远呢已经无法考证，只能够呢是靠由于无法考证呢，咁喺上一集耶稣嘅本上嗰度呢我都讲得好清楚㗎啦。故此呢罗马政府只能够用佢哋自己罗马嘅神阿波罗神嘅生日呢改为耶稣嘅生日，就用阿波罗呢个神嘅生日嘅日期作为耶稣嘅生日啦。公元395年呢罗马帝国分裂成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在西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就被日耳曼人所灭。不少的日耳曼人部族，例如法兰克人，开始皈依基督宗教。由于日耳曼人的文化水平是比罗马人低，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于是教会就成为中世纪时期西欧唯一的学术权威。这个时候只有教士和修士才能够读书识字，所有学者都是教会人士。教会的圣经是由罗马语拉丁文写成，平民百姓是没有机会接触圣经，教士的说话代表一切，而西欧开始进入基督教传承的时期。天主教是最早建立的基督教派，在西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自此呢，东西方教会的分歧呢又越来越大。东西两部分呢，在政治、社会、语言和文化传统呢都是有差异的。于是就促成了基督宗教讲拉丁语的西部教派和用希腊语的东部教派之间的分化。西部的罗马教会自认为是耶稣门徒彼得的继承人的继承的教会，坚持他是在各宗主教区拥有首席地位。而东部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则在东罗马皇帝支持下与这个罗马教廷争夺势力范围，再加上东西教会在教义方面的分歧，终于在西元的1054年互相开除教籍，正式分裂为西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和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天主教呢以罗马教廷为中心，教导权力在教宗和大公会议里面，他们的教首就是罗马教皇，即是今日的教宗。东正教以君士坦丁堡做中心，教会最高权力是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俄罗斯东正教的教首就是莫斯科的东正教最高主教。除此之外呢，还存在一些独立的东正教派别，例如希腊、亚美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分支。罗马天主教在西欧的势力非常庞大，整个西欧诸国的皇权呢都在教皇之下，整个西欧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听命于教廷。没人知道究竟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因为教皇就是上帝，他们只知道要向教廷俯首称臣，将国家的巨大财富每年进贡，而教廷亦都变得越来越丑恶和黑暗。首先呢，没人可以用开放的心灵去认识宇宙独一的主宰，去了解真理，因为教会所拥有的真理是非常薄弱，仅在于一部经过无数次删改的圣经。而且呢，只有教会呢才有权呢去解释这部圣经。当时的圣经呢是用拉丁文写成，甚至没有人去过问，教廷索性自把自为，教会做的事情不需要根据圣经，甚至很多是违背圣经的教导。不但违背圣经的教导，亦都违背了人类的良知和理性。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就好像魔鬼操控的教会一样，教皇就是最大的恶魔，其余各级主教就是恶魔的成员。这个宗教一方面要压制人类的思想，设立极残酷的宗教裁判所，以死刑和酷刑去压制他们认为不妥当的人。这个包括了在宗教教义上和信仰感悟上和这个僵硬化教义规定有差别的人，还包括了在学术上坚持客观理性追求知识不受制于教廷规则的知识分子。众所周知，天文学家伽利略西元1564年到1642年，这个伽利略呢 因为支持哥白尼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提出地球是圆而不是方的，地球是环绕太阳运行而不是太阳环绕地球运行，在当时竟然间是犯忌，被教廷判为有强烈异端嫌疑，因而判终身软禁，并且禁止他所有著作的出版。晚年呢，仲被教廷折磨得不少噶。当时咧，佢已经系好老啦，伽利略。教廷仲要去咧，每日咧去诵读咧好沉长嘅忏悔经。咁当时咧，呢个伽利略个女咧系一个修女嚟噶。佢呢个女咧就主动求呢个主教咧代佢个父亲咧去念诵。每日念诵一好沉长嘅忏悔经，咁你睇到咧，连知识分子嘅学术嘅追求咧，教廷咧都要干涉噶。当伽利略话咧，太阳咧，地球系环绕太阳去运行，地球系圆，教会咧系认为佢系讲紧一啲歪理嗰阵时候咧。在中东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他们的天文学和航海的学问已经是发展得很好。他们早在伽利略未发表这个地球是圆这个学说之前，他们一早已经有著作是讲述地球是圆的，而且他们那个天文历法对于星体的运行呢是了解得很深入的。那你看到呢，伊斯兰教国家在科学文明的进步上面呢一早已经超越了当时西欧被教会所掌控 的世界的。而在另一方面呢，教廷呢除了是对设立宗教裁判所对所有人包括宗教学术上的人的审判之外呢，他亦都设下了很多规则限制人哋各方面的生活的。而且教廷呢罪念守刮民脂民膏的名目呢是越来越犀利。今日天主教有很多圣像、圣物、圣日、圣祭、朝圣和赦罪呢，当年呢全部都是敛财的伎俩来的。咁当然我唔系讲今日嘅天主教，我系讲当年嘅天主教，即系罗马天主教。圣公记载咧，耶稣有好多时候咧都系委屈自己去服侍世人，耶稣甚至帮门徒洗脚。但系罗马天主教教皇咧，就系要人哋咧系吻佢嘅脚噶，以表示自己嘅尊贵。我睇到呢方面嘅资料嘅时候咧，我简直无法想象。教皇要人哋吻佢脚，咁都可以谂得出，因为我就系知道咧，喺印度个自古嘅传统咧，一啲嘅圣者或者系导师或者系年长嘅人咧，后辈咧系要触摸佢哋嘅脚，俯伏触摸佢嘅脚，以表示对佢哋嘅尊敬同埋表示自己嘅谦卑。但系呢个仅在于用手去触摸只脚。印度是一个尊卑咁分明的社会，都冇諗到要人去吻嗰啲长者或者有尊贵嘅圣人嘅脚。而当时嘅罗马教廷呢竟然间諗出咁嘅想法呢，我都觉得好惊讶。当时嘅教皇呢，不少主教同埋神职人员佢哋嘅私德都好败坏。教皇的生活穷奢极侈，而且他们所谓的独身规则呢，只是不给他们在名义上结婚，但是他们可以有女佣，而这些女佣就是他们的妓女，而女佣和这些教皇主教所生的子女呢，就在社会上面难以界定的产物。这个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著作《路德三教文》和《宗教改革》这本书里面呢，详细地列出当时教廷的种种罪行。 而马丁路德咧，亦都详细讲出咧，教神职人员可唔可以结婚啊，同埋生儿育女呢啲所有问题。马丁路德认为咧，唔少神职人员喺实际行动上已经做出生儿育女嘅事，只系教廷唔俾佢哋结婚，唔俾嗰啲女佣咧享有正当嘅名分，令到佢哋咧一生都受到羞辱。马丁路德认为咁样嘅做法咧，其实系更加大嘅不义。他认为教会非改革不可。其实原先马丁路德是很温和，只是想指出当时教廷种种一些不好的地方，是很客气，希望教皇是考虑和去改革的。所以马丁路德第一封信写给当时的罗马教皇的时候，他的信是对教皇是非常之尊重，只是希望教皇能够认真思考教廷的种种问题。他希望这些问题不要长此下去。但后来呢，马丁路德知道自己被罗马天主教开除教籍呢，于是乎呢，他之后写的信呢就很不留情地去批评罗马天主教的种种的不是了。后世对马丁路德的评价非常之高，认为他是理性主义的代表，揭开现代社会的序幕。马丁路德原本是教会的修士，故此呢，他对当时的拉丁文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他主要都是引用圣经去反对罗马教廷的种种恶行。他有这个醒觉去直指其非呢，可以看到马丁路德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如果一件恶行99个人都说 是善行，第100个人会不会去想下这个究竟是真是善行定是恶行呢？而马丁路德就是懂得去反思的第100个人。今日现代人看来呢，马丁路德这种的想法，他提出的种种的改革和批评呢，其实是一些很简单不过的事。因为当时的教廷实在是太明显做得不好的事，对社会的危害也很深远。但是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呢，反对马丁路德的人呢都大有人在。这些包括了教廷里面高级的神职人员和大学教授。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在他之前也都有零星反对教廷的人。他们都是将良知摆在教条之上，但是都被处决。所以是时势造英雄。马丁路德的成功呢，最大的关键就是得到当时贵族的支持。这些贵族认为呢，德国的贵族认为呢，德意志民族呢不能够再受到教廷的愚弄。因为呢，当时的德意志民族 的皇帝呢，他们每年都要给很多财富给这个罗马教廷的。其实这些皇帝的心已经开始有些不甘的了。咁喺西元嘅1517年呢，原本系天主教奥斯丁会嘅马丁路德神父呢另立门户，由天主教就分裂成为新教。16世纪嘅宗教改革运动呢，首先系由德国开始，跟住呢发展到去瑞士、荷兰、北欧同埋美国等地呢，陆续发生教派改革运动。他们建立了新教和英国的圣公会，脱离罗马天主教。今天我们中国人所指的基督教呢，基本上就是指这个时期开始的新教。而马丁路德呢，就是最先将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为德语，令到所有德国人呢都可以阅读圣经，而不是教廷的专利。新教即是今天所指的基督教呢，将圣经的解释权是交还给每一个信众，而不是单一将解释权单一给这个教会去解释的。故此今日的基督新教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出现，他们的教义信仰略有差别。我本人认为只要他们的教派不是叫人作奸犯科，其实你都不可能说某些教派是异端或者邪教。反正传统基督宗教的教义都充满着迷思，缺乏灵性的智慧和深度，信什么都不重要。其实 亦都喺基督教派里面呢，亦都好难话边一个派系异端。只要佢冇叫你哋作奸犯科做坏事就得啦。当年嘅马丁路德呢，用圣经去批评天主教，将天主教所有在圣经以外的教义呢全部都不接受。例如基督新教不相信有炼狱，将天堂地狱简单化处理，相信耶稣的人呢会因为耶稣的救恩而上天堂，反之就会落地狱。而天主教就认为这些有些人是不能够上天堂又不至于落地狱的呢，死后呢就会在炼狱那里受苦，直到苦楚受够呢就可以上天堂。故此天主教徒呢会为炼狱中受苦的亡魂去祈祷的。又例如基督新教是不相信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神圣，认为呢她是普通的女子，不应该受世人崇拜。基督新教亦都不接受圣母无原罪和圣母升天，因为圣经是没有记载过，而天主教就深信不疑，因为在圣经以外有其他经典的记载。玛利亚的妈妈就是圣安娜，即是耶稣的祖母，在中古时期同样受到崇拜。故此在中古时期的圣人崇拜是很流行的。据说马丁路德未加入奥斯丁会做修士之前，他中途遇到雷击，他大叫圣安娜求救，即是耶稣的祖母。圣安娜就是当时德国的守护圣人。马丁路德那一次是没有被雷击劈中而身亡，所以他决定一生奉献给教会，去奥斯丁会做修士。天主教有很多圣人，信徒可以透过敬拜这些圣人作为与天主沟通的媒介，赐福给他们。而玛利亚和耶稣呢就是当时最大的宗介，其次就是历代天主教所封的圣人。我们可以看到呢，天主教在这方面的信仰和其他供奉诸神的信仰呢是比较接近。例如中国道教和大乘佛教有很多菩萨神明供信众去参拜，菩萨神明类似天主教的诸圣，基督教是没有圣人的，只有耶稣基督。基督新教是一个极之简单化的宗教，他的信仰根据只有圣经，而且基督新教的旧约圣经的卷数呢是比天主教和东正教都要少。基督新教呢是根据犹太教的传统，将现在七卷未被犹太教所承认但是被天主教和东正教所承认的旧约圣经呢一概认为是次经，是没有收录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现时天主教旧约圣经有46卷，东正教有50卷，而基督新教只有39卷。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包容性是比基督新教大，而东正教就比天主教就更加大。所谓信仰教义信仰很多都是历史的产物，可以和真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天主教将历史遗留下来的错误继续保存至今。例如天主教教宗是不是真是教会之首呢？耶稣曾经讲过，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而不是高高在上。天主教独身制度亦都制造了不少社会问题，令到神职人员在思想行为偏差，伤害无辜的信徒。而独身制度呢是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甚至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面讲呢，真主从来没有定下独身制度。独身制度是人呢自定的制度，但是他们不能够遵守。因为那些不信道的人和伪信的人呢，他们都是自欺欺人。一个人的灵性水平呢，如果未能达到一个很高程度而强行独身呢，必然会造成思想和行为的偏差，害己害人。故此呢，基督新教容许牧师结婚，所以基督新教一个很大的改革呢，就是废除了天主教的独身制度， 这个是面对现实的做法。马丁路德呢亦都娶了一个修女做妻子，他是一个言行合一的人，而且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他改教成功。基督新教将天主教的一些错误纠正过来，但问题是基督新教变得更加简单化、幼稚化和绝对化。他们仅有一本最精简的圣经，但是这部圣经是不是真的全部都是神所默示，当中是不是全部都是真理呢？如果客观地去认识圣经的由来呢，就应该知道呢，圣经其实都是一部历史产物，当中有很多残缺和错误，而且去圣经里面呢错漏地方是数十万计的。那我今集的节目呢就讲到这里。多谢各位收听。